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得自由》系列第六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的主题是自由奔跑，请翻开手上的圣经，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今天我们要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找到自己。我在马拉松跑步中找到自己。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谈的就是跑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谈到了跑步，这是加拉太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读到这里，我们知道加拉太书以两章为一个单位。第一、第二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第三、第四章告诉我们如何在基督里本乎恩，因着信为靠基督。基督是至高无上，因为基督我们得以摆脱奴仆的身份，得着儿子的身份。我们不是奴仆，我们和上帝是父子关系，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这是颇为深奥的神学。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这里有些明确的转变，保罗让我们看到一些实际的东西，从福音神学转变为福音实践，从福音神学转变为活出福音，这是我们会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看到的。保罗谈到赛跑，加拉太人如何赛跑，现在他们偏离了正道。这是保罗擅长的比喻，他经常使用运动的比喻，例如我们如何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的征战，请记得每次保罗用这样的比喻，他绝对不会用这种比喻谈论相信基督的意义。保罗指的是称义，他用这样的词汇来说明目前的状况。保罗习惯用运动的比喻，赛跑、打仗，来描述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这点很重要，因为今天许多人以为做个决志祷告，就算是基督徒了。基督徒的生活一帆风顺，如同走下坡路，一路微风轻拂发梢，一切都井然有序。只要相信基督，我们就笃定一定可以进天堂，我可以安心过我的日子。这并不是新约圣经所描述的基督徒生活的样子。新约所说的基督徒生活有如战争、打仗、赛跑、马拉松，不是短距离赛跑或50码冲刺，而是我们要不断的跑，奋力向前，努力打拼的比赛。这是保罗所描述的基督徒生活。你要如何在又跑又打又有挣扎的情况下不落入律法中，以为你是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呢？加拉太书第五、第六章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答案。这也是今天加拉太书第五、第六章如此重要的理由。今天我们先来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前半部，看看什么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们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比喻出现了，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是最重要的经节之一，因为整卷书都压缩在这一段里，请大家务必将这里画下来。保罗在第五章第一节说，他综合了他说过的每一件事，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释放了我们，释放之后我们要站立得稳，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要在自由中奔跑。保罗在这里开始谈到基督徒的自由。我深信自由一词是基督徒字典中最常被滥用与误解的词汇之一，各式各样的人以在基督里得自由之名放纵从事各样和基督无关的事情。因此我们必须从圣经的观点看看什么是在基督里的自由。保罗一开始提到基督徒自由的两个敌人，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中处处可见，我们也看到他所描述的基督徒自由。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基督徒得自由的两大敌人，第一个是律法主义，这点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律法主义是基督徒自由的敌人，靠自己努力赢得上帝的奖赏，无论是按照我们的规则，或甚至是按照上帝的规则，以自己的努力赢得上帝的奖赏，这就是律法主义。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说的是，律法主义被加拉太教会里的犹太派提升了。律法主义的例子，他以割礼为例，保罗已经谈过很多次，但在今天的经节中做了明确的对照。犹太派说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你必须受割礼才能站立在上帝面前，这是你必须做的。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保罗并不反对受割礼。这卷书的前面保罗谈到他不希望提多受割礼，也鼓励提多不要受割礼，因为提多如果受割礼，就会表示一定要受割礼才可以得救。同时在新约的另一个地方，保罗却鼓励提摩太受割礼。因此在这段经文的后面，保罗提到有人指控他逼迫割礼，因为他对提摩太说你要受割礼。第一个原因是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更重要的是保罗和提摩太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换句话说，这将会是犹太人接受福音的拦阻。因此他们说，如果你和他们一样，将有助于传福音。有点像是保罗所说的，像你是为了领你归主。因此保罗并不反对割礼，他受了割礼，不同的是保罗坚决反对受割礼是为了能够得救，为了得着上帝的奖赏而必须遵守的规矩或教条。他反对安息日，他反对禁食，无论多大多小的事他都反对，只要我们当时心想的是我做了这个就可以得着上帝的奖赏。割礼是加拉太教会的问题，但今天在我们身边还有数不清的律法主义存在着。有许多人相信说，如果我替教会工作或在教会工作，上帝就必奖赏我。许多人以个人奉献的多寡作为他们在上帝面前身份的基础，如果服侍和祷告够多，我就是上帝面前有好表现，若做得不够，我不想来到上帝身边，我对不起上帝，无法得着上帝的奖赏。许多人得着上帝的喜悦是基于他们走到讲台，他们的祷告或他们举手，如此而已。问题是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我们做任何事，我们做任何事的出发点是为了得着上帝的奖赏，我们就是在伤害福音。这是律法主义，无论事情大小，我们都在伤害福音。这里举的例子是割礼，律法主义的影响是污染。保罗在第九节说，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保罗的意思是律法主义会扩散，一点点就能如野火燎原，如同保罗所说的一滴毒药，小小一滴毒药可以毁灭整个身体。这是教会里的现象，因此他在这里大力抨击割礼，因为整个教会会受到污染，所以我们有责任猛烈 回击任何在小组聚会、大型聚会中不是以福音为核心、不是充满福音的教导。任何不是福音的教导必须彻底清除，因为这会污染整个教会。有些事我们以为没什么了不起的，有人说因信称义或单单因信称义有很大的区别吗？是的，差别太大了，我们一定要能够区分这两者。耶稣是通往上帝那里的唯一的道路，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吗？难道不能相信这个又相信那个吗？绝对不可以，这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守护福音和教会，这是保罗说的。因为影响力会扩散，而遵行律法的结果就是被定罪。保罗对此非常忧心，他在第十节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注意了，但搅扰你们的、推动律法主义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保罗说，凡在教会鼓吹律法的就要被定罪。到了第十二节，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基本上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但愿那些谈论割礼的犹太派到此为止。有一种翻译是说，告诉那些搅扰你们的人，我巴不得看见刀子的滑动。你们知道我为如何讲这段经文祷告祈求，我认为我必须说一些很重的话，但是我以前没有这样做过。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是因为他的个性率直吗？不是的，保罗在告诉我们，任何使福音受亏损的都要大力反击。我欣赏路德的说法，他在谈到加拉太书第一章和这一段时，他说这里出现的问题是基督徒能不能咒诅。他们可以的，但不是随时随地随心所愿。当上帝的话语受到咒诅，或教导使上帝受到亵渎，这时你必须用相反的句子说，上帝的话是有福的，凡偏离上帝和他话语的都应被咒诅，无论是使徒或天上的天使。我喜欢斯托德的说法，他说，如果我们像保罗一样关切上帝的教会和上帝的话语，我们也会希望那些假教师从地上消失。保罗说要热心地保护教会中的福音真理，因为一点点的律法会污染整个教会，最后被定罪。这是基督徒得自由的第一个敌人，律法。基督徒得自由的第二个敌人是放纵。放纵和律法正好相反，律法说要守法才能得上帝的奖赏，放纵说把所有的律法丢在一旁。反对保罗的人就以此来攻击他，他们说，如果我们得救单靠信心，什么都不必做，人们会过着放纵的生活，他们会为所欲为。保罗知道这是有可能的，福音很可能会被这样曲解，因此他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特别提到，这很重要，我们待会会来看。许多自以为是的基督徒会说，我在基督里是自由的，因此我可以随心所欲做我想要做的，这是在基督里的自由，这是我在基督里所得到的。在基督里得自由突然变成所有放任生活、放纵行为的依据，这不是福音。人们说，我相信基督，我做了决志祷告，我相信基督，现在我知道无论我做什么我都会进天国。保罗说，福音真理从来不只是相信而已，福音真理是要顺从的。福音真理绝对不只是要相信就好，而是必须一直顺从。这是保罗在第七节的比喻中所说的，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在这里保罗所说的并不是以顺服来得着上帝的喜悦，律法主义是以顺服作为得着上帝奖赏的手段，但是这并不表示将顺服完全剔除，顺服依旧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之一，但是不再是得着上帝喜悦的手段，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不是只把他丢到窗外。有人说，我接受了耶稣，所以我可以随心所欲了，我死后可以进天国，因为我接受了耶稣。福音的真理不只是我们的头脑接受，他要的是我们在生活中活出来，不只是在我们的脑袋中接受。福音的真理是要我们活出来，如何将福音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来看看保罗对基督徒自由的描述。这里是律法主义，这里是放纵，而你享有充分的自由，你有基督徒的自由。你要如何避开律法主义和放纵呢？你可以自由地将它们放在一起。基督徒的自由，保罗告诉我们这会是什么样子。这段叙述很美，我希望这可以把我们讨论过的内容连接起来，不只是加拉太书的内容。基督徒自由有四个重点，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些重点是根据第五和第六节。我们提到第一节是整卷书中非常重要的一节，我们刚才读到的第五节和第六节，现在请你在你的圣经上画下来。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是很丰富的一节经文。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现在我要请大家牢牢记这两节。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第一个重点，基督徒的自由是我们凭信心而活。我们凭信心而活，这是第五节的开始。他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对在加拉太的基督徒并不是新的观点，我们在加拉太书看过好几次了，对吗？保罗不断地提到信心，保罗的用意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是将福音神学应用在福音生活中，但是我们不是在为上帝做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和上帝的雇主关系，这不是基督教，而是一般人对基督教的想法。我们不可以有这种想法。然而我们常常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员工，上帝征召我们为他服务，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就可以得着上帝的喜悦。在罗马书第四章四到五节，保罗说，做工的就是指员工，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换句话说，每一位当老板的人要知道，你付薪水给员工不是恩典，而是他们该得的，你有责任付他们薪水，回报他们的服务。保罗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因此称义不是责任，在上帝面前得奖赏不是上帝因我们所做的，该给我们的工价，而是我们凭信心得着的，所以我们不是上帝的工人。接着保罗在第二到第四节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谈论这一点，让我们一一来看第二节。我保罗告诉你们，受割礼，如果你们想要为上帝工作，保罗说，第一，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因此如果我们一心要为上帝工作，如果这是基督教，要我们思索如何在本周为上帝做更好的工作。我们这些每周聚集的人都是为上帝工作的人，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第一，我们失去了基督的益处。我们失去了基督的益处。保罗说，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保罗说，你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不再需要基督的作为了，显然你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得着上帝的奖赏，因此你再也不需要基督为你做任何事情。你不是凡事需要教会，就是根本不需要基督。只要你增加一点点的事，就是失去了基督的益处。无论你感觉有多少，无论你感觉有多小，只要你我在最小的事上自行努力，例如说，我要做这件事， 你就是在减少基督的益处，我们会因此失去基督的益处。第二，我们失去基督的益处，得到的是律法的重担。保罗在第三节说，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全律法的债。保罗说，你们提起律法的这一小部分，就是选择顺服他的一切。当你在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得着上帝的赏赐时，你就必须尽一切方法来得着上帝的赏赐。你遵行律法，将这个重担放在你的肩头，你不是你想要的。但当你试着遵行律法换取得着上帝的赏赐时，你必须在每一方面都这么做。因此我们失去了基督的益处，得到了律法的重担，最后我们会错失上帝的恩典。他在第四节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这一节引起一些混淆，许多人在读这段经文后开始想到，难道这里的意思是说，所谓的从恩典中堕落，难道是说你会失去救恩吗？从我们所读过的话语中，显然圣经从未说过我们会失去救恩。保罗在加拉太书也没有说，整卷书中他不断称呼加拉太的基督徒为弟兄，一次又一次，没有一次提到过不义。在保罗的字典中没有所谓的不义，他从未告诉我们这些。事实上我们看到他深信基督的圣灵与这些信徒同在，将带领他们走过这个困境。保罗要说的是，他在这里所说的堕落，在新约圣经原文的意思是松手，松开你紧握的手。他对他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紧紧抓住这一点。现在你们放掉了使你们得救的恩典，你们开始过着没有恩典得救的生活，这不是多多益善，因此要紧紧抓住恩典，不要放弃恩典，抓紧恩典。路德说，还有什么比失去恩典与上帝的喜悦，却维持那让你累积愤怒与一切恶事的摩西律法更疯狂呢？更恶毒呢？所以不要为上帝做工，不要企图为上帝做工。我们不是上帝的工人，我们要做什么呢？什么是基督教呢？我们不为上帝做工，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不是上帝的工人，因为上帝在为我们做工。这也不是主仆关系，我们不是老板，上帝不是员工。我之前说过，上帝的喜悦不是根据我们为他做了什么，上帝的喜悦是根据谁的作为呢？基督的。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我们会标示是为上帝做的。祷告、读经、教会的服事，每一件事，这些都是上帝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所做的。若不是他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不能为上帝做任何事。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看到，基督大有能力，基督供应我们所需的力量，甚至我们献给上帝的礼物也是上帝的赏赐。他在我们里面做这一切，因为我们所做的是要他得荣耀。所以我们不是为上帝工作，我们是信靠上帝，我们凭信心而活。在第二到第四节，保罗最后又再一次说，要凭信心，凭信心，我们要凭信心而活。因此自由生活是信心的生活，一切都围绕在基督里的信心，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我们活出基督徒的自由，我们凭着信心靠圣灵而活。我们靠圣灵而活。第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基督徒的自由靠着圣灵，加拉太书处处可见圣灵，在第五章和第六章特别重要。第五章和第六章描绘出了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的角色是什么呢？圣灵为我们带来改变。基督徒的自由是要靠着圣灵而活。圣灵为我们做了什么呢？第一，圣灵让我们惊艳到基督的同在。我们已经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第三章第五节看到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怎么回事呢？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或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如何在你里面活着呢？基督如何在我里面活着呢？靠谁呢？靠圣灵。 上帝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经验到基督的同在。圣灵让我们和基督合而为一。如果圣灵不存在，基督依旧是基督，我们是我们。由于因为圣灵，基督得以住在我们里面，这对基督徒的自由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没有基督，相反的，我们从基督得到释放。的确，很多人认为基督徒的自由是我可以随心所欲的过日子，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自己做决定，我按照我喜欢的方式过日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必须知道，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当你说因为我是自由的，我可以随心所欲，其实我们是承认我们过着为奴的生活，我们根本没有自由。想想看，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即使如此，我们是自己的奴隶，受制于我们的欲望以及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罪的本性，欲望驱使我们去追求这些属世的东西，使我们成为自己的奴隶。但是你已经被释放了，你已经脱离了你自己和你的罪。你从谁那里得到自由的呢？在基督里。你现在自由活在任何基督所要的。从前我们没有，但因为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恩典，凭着在基督里的信心，现在你可以在基督里自由活出神期待的样式。你可以在你生命中经验到基督同在的美好、荣耀与喜悦，这是你的自由。不是没有基督，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你要放下自己，在基督里按着他的旨意而行。奇妙的是，他开始改变你的需求，改变你的欲望，基督的要求成为你所要的，而不再追求世俗的欲望，不是罪恶本性所要的。这是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加拉太书第五章，这里告诉我们圣灵使我们经验到基督的同在。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不只是基督的同在，圣灵让我们可以享受基督的命令，这是最令人期待的。稍后我们会谈到，当我们有了圣灵之后，律法和我们的关系。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基督换来圣灵。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基督的话语，没有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当我们来到新约，我们不会说我自由了，我可以不理会这些，按照自己的意思过活。我们是自由的遵守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命令、基督的话。这是耶稣说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记得吗？你们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什么呢？命令。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我这么说是要你们在我的爱里，我的喜悦在你们里面，你们的喜乐就完全了。你们不但要遵行命令，还要乐在其中。你要他们，期待他们，因为你和我彼此爱慕。所以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约翰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想想看，我们如何在看到约翰一书五章三节却不提律法主义呢？遵守他的诫命，这么做就可以得着上帝的爱，并非如此，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的是要顺服爱上帝，所结的果子就是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接着说，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从前我们是律法的奴仆，律法是我们背负的重担，现在基督的话语令人愉悦，因为他靠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我们遵行他的命令，我们享受他的命令。新约对我们而言是有生命的，他的话语，我们享受他的律法，我们爱他的话语，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爱他的话语。他改变了我们的本相，这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的结果，使我们不是不再犯罪，而是从罪中得释放。我们不是在罪中放纵，正如保罗在十三节所说的，我们不是可以任意犯罪，我们是脱离了罪。我们不会说我已经得救了，现在我可以尽量犯罪，反正我会进天堂，这不合理，误解了所有的福音。你不是可以自由犯罪，你是脱离了罪的辖制，因此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 走在自由中。我们看到保罗如何诠释律法和放纵。律法是凭着信心而活，不是为上帝工作，是信靠上帝。放纵是不可以的。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吗？如果是的话，那你就不会迷恋世俗的东西，并称之为自由了。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吗？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使你能够日复一日的顺服基督的话语。你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相信他可以做到。自由是一件好事，而且是符合圣经教导的。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真的非常好。还有更好的，不是到目前为止有什么不好，但接下来的更好。我们凭着信心，靠着圣灵，生命中有盼望。基督徒自由的第三个要点是，我们活在盼望中。第五节说，凭着信心等候，不是工作，是等候，靠着圣灵等候所盼望的义。这里保罗说，基督徒的生活是等候。虽然这里他提到了赛跑，他说我们要等候，如何能一边跑步一边等候呢？你要如何在不为上帝工作，只是等候时，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呢？他是什么意思呢？当他说我们要活在盼望中，等候意味着未来有些东西是我们渴望得到的，是我们想要的或所期待的。我们等的是什么呢？未来有什么是我们要的呢？他说的是我们渴慕的，我们朝思暮想的。我们等候他应许给我们公义，他公义的应许。保罗说，靠着圣灵等候所盼望的义。即使如此，我绝对没有暗示我们的救赎没有保证。我们的救赎的保证是根据我们的作为，因为这都不是保罗的教导，也绝对不是我的意思。当保罗在这里说要靠着圣灵等候所盼望的义，他的意思是他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知道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站立在上帝面前。我们已经在基督里称义，我们凭着信心称义，和上帝借着基督和好，我们和他合而为一，他的义遮盖了我们，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当我们站立在上帝面前，我们会惊艳到全部，在基督里称义的完整显现，全部实现。保罗说，我们渴慕这一天，我们期盼这一天，这是保罗说的。我巴不得审判日的来到，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站立在上帝面前，惊艳基督在我生命中的公义，太美了。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你会热切期待你将站在上帝面前的审判日的来临吗？这和我们以为的审判日不太相同。许多人不会想到说，我对死后在上帝面前交代我的一生充满期待。只要我们活在律法中，我们就不可能期盼这一天的来到，因为有太多的事要做，有更多的项目要逐一查核，再多做一点，必须再多做一些，确保我们不会失去资格。若我们的生活放纵，我们也不会期盼这一天。我们的生活方式足以说明一切。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享受这世上所有的一切，我们的思绪全都是属世的。但自由是热切期盼审判日的来到。当基督的义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整实现，我们得到完全的救赎，但我们还没有到那里，因此我们渴慕他应许的公义，我们要让他的义显多。我们还没有到那里，我们会在上帝面前称义，我们在基督里称义，因为我们信靠基督。我们知道自己会进天国，是根据公义的基督在那里，但是我们还是罪人，不是吗？我们和罪征战，我们和罪奋战打斗，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希望惊艳到他的公义，但是我们还在和罪征战。这改变了基督徒的生命，这是自由。你可以分辨基督徒，可以一眼认出这人已经凭着信心得救，且靠着圣灵满有盼望。因为当我们定睛在天国中公义的基督，我们为将要得着的他的全然公义而活。当我们在地上犯罪，当我们堕落，在我们堕落的那一刻，我们会想到说，不可以，这不是我要的，我已经脱离了那些，不再做这些事，我不要，我要的是他全然公义，我要的是他的全然公义。 现在我不是做工换取公义，我的公义在天国，我不愿等到它真正实现的那一天，我要现在就要，我要日复一日常常住在里面，凭着信心，靠着圣灵，在他的公义中成长。自由的生活是美好的，并不容易，这有如赛跑，马拉松长跑，总共26英里，你只跑了2英里，还有24英里要跑，但是你知道终点线在望，你知道你会冲过终点线，你知道胜利是属于你的。我不敢说下周会如何，但是在基督徒生活中，你知道当你跨越终点线时，上帝会说在基督里。因此你奔跑，在生活中经历这些丰盛，这改变了你跑步的方式。你不会毫无盼望的奔跑，不会觉得自己被打败，不会在奔跑的时候不断受到干扰。你奔跑是因为你希望抵达终点线，这是基督生活的写照。自由是好的，这是保罗所说的，在罗马书第8章22、23节，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他在忍受生产之苦，直到今天。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他在这里说的是苦难，他说那日必定会临到，我不断叹息，切切等候那一天，因为这个盼望我们得救。他说看得见的盼望根本不是盼望，我们要耐心等候那尚未看见的盼望。有一位弟兄，他们夫妻失去了一个孩子，一个小婴孩。在这期间，他们发现太太的身体有问题，她得了癌症。后来这位太太死了，这位弟兄经历了这一切的痛苦。他说我在等候，我在等完整的救赎，全然的得救，这一切都要过去，我要经验到丰盛的公义。各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生活，这是自由的生活，有盼望，不惧怕死亡。如果今天你害怕死亡，现在我要请你相信公义的基督，信靠基督的义，不要想今天我还可以做什么，以确保自己平安无事，远离惧怕。此时此刻，相信基督的义，说，是的，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从死里复活，你的公义使我得自由。自由不是责任义务，而是赏赐，我信靠你，改变我，我在你的灵里凭信心而活，我要有你所赐的盼望，他给了我们，现在就信靠他，这是永生的依据，信靠圣灵，凭着信心，在盼望中自由活着。基督徒自由的最后一点，我说过，会越来越好，凭着信心，靠着圣灵，有盼望有爱，我们在爱中活着。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是一句不朽的名言，生发爱的信心。保罗说的不是我们称义是靠着信心和爱心，他没有把爱放到同等地位，单单凭着信心称义，但是可以生发爱的信心。我们可以从许多书卷中看到，例如雅各书、约翰一书。雅各书提到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约翰一书说，上帝的爱不在你们里面，你就不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信心，信是我们称义的方式，这是我们反复看到的，但他要以爱表达。保罗说，爱是得救的重要因素，不是得救的工具。爱人是得救的工具？不，这是律法主义。爱是信心的传达，生发爱的信心，世人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因为什么呢？爱。因为他们的爱，这是证据。因此，联想到之前我们曾提到，今天有3万儿童因饥饿或可预防的疾病而死亡。如果我们沉溺在目前的奢华生活，无视于他处的贫穷，就不是可生发爱的信心。这是说，我们应该走出去，展现我们的爱心吗？为他们做些事，让你可以得到救恩吗？不是的。这是说，我们的信心有问题，因为没有生发出爱心。 再回到你的信心。第一，基督在你里面吗？第二，如果基督在你里面，求他让你流露出这样的爱心，相信他可以成就。对他说，我需要你为我做这件事。就是如此，信心的展现。保罗在第13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到了最有趣的部分，保罗用了5章多的篇幅告诉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再是为奴的。他在13节的后半部他说，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而服侍在新约中指的就是做奴仆。太奇怪了，你是自由的，不再是奴仆，你自由成为奴仆。我们暂且放下圣经，保罗，我们迷糊了，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们自由成为奴仆，这是保罗说的，我们不再是律法的奴仆，这是他说的。千万小心，这并不是说律法不好，我们要弃之不顾，特别是新约中的律法，基督的律法。事实上，加拉太书6章2节告诉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当我们彼此相爱，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显然律法是好的，基督的话语是好的，基督的命令是好的，不是拼凑出来的律法。新的约，新的画面，这是完全不同的故事。这里说的是为得着上帝的喜悦，成为担当律法重担的奴仆。我们不再是律法的奴仆，但是我们可以自由成为爱的奴仆。我们在爱中自由的彼此服侍。不要误解这当中的差异，律法的奴仆不是出于自愿担当重担，企图得着上帝的喜悦。爱的奴仆是基于爱他们，乐意为他们付出。爱的奴仆，我希望能想出一个最好的比喻、例证、关系，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我想最贴切的应该是婚姻，但这也是经过设计的。以弗所书5章叙述的就是这个。这仍然不够，当你想到爱的奴仆，想想看基督，看看马可福音10章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什么受人服侍，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来是要服侍人，为什么？因为他身负重任吗？因为他必须这么做吗？不是的，因为他想要这么做。他来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你想到爱的奴仆，想想基督的受难与死亡，想到爱的奴仆时，想想十字架。事实是，当基督来不是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为我们舍命。当这位基督住在你里面，将彻底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你和周遭人们的关系，不是吗？有道理吗？当基督在你里面，你怎么能为自己而活？这是不可能的。你为他人而活，你活着是要服侍人，你是其他人的奴仆，你为他人牺牲自己。这是新约中的社会，这是新约中的教会。我们自由成为爱的奴仆，我们不再放纵在自己的罪里。第13节说，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谈到自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美国人开口闭口都是自由，我们维护自己的自由，我们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我们诉求自己的自由，为自己的自由辩护等等。自由，自由，到底什么是我们口中的自由呢？真正的核心难道不是在说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吗？想想看，甚至是最近发生在我们国家的道德辩论，我们有信仰的自由，我有婚嫁的自由，我有选择，我有权选择我要的生活，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有位社会学家的文章可说是一针见血，他说自由应该是最能产生共鸣、最受美国人欢迎的价值。但美国的自由意味着不管别人死活，不在乎他人的价值。想想或强加于你的生活方式，在家庭、工作和政治上独断独行， 自由的为所欲为。你要相信什么就信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想要怎么过就怎么过，这是自主自由。我们想想看，我们是如何接受，应该说是如何误解了自由的理念。我们将它带到教会中，说我要追随基督，但我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要跟随基督，单用我自己的方式跟随。因此当他说放下你所有的才能成为我的门徒，我会牢牢记住这段经文，可是这对我不适用。当耶稣说变卖你的财产分给穷人，我会记住这个放在一边，因为这不是我要的。我会精挑细选圣经中最适合我的部分，然后照着这些生活。这不是新约的教导，这是做自己的奴仆，是我们已经摆脱的，这是物质的奴仆，是我们已经脱离的。我们不应再沉溺于自己的罪中，不再沉溺于所有的物欲中。现在我们可以在无私的爱中彼此服侍。他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之内的，不是吗？保罗说，你知道你里面的原本喜好高举了你自己吗？用它来改变你对别人的看法。圣经说，你知道当你饥饿需要食物时的迫切吗？你知道如何处理满足这个需求吗？想想看，今天有3万个儿童因饥饿可预防的疾病而死，你以这样的热心为他们募集食物，你知道带领你信主的人心中会有多感激你吗？你以这样的热心面对全球无数尚未听见福音的人，你知道你那种认真面对生活琐事，关切所有生活细节的那种热情吗？以这种热情对待你身边的人，这是违反自然法则的生活方式，而这正是保罗所说的。你可以大量制造这种爱，它从何而来？你如何拥有这种爱？凭着信心，靠着圣灵，这是生发爱心的信心。我们需要基督赐给我们这样的爱，这是圣灵的果子，对吗？我们还没有读到这一节。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仁爱，圣灵生产这样的爱。因此我们要来到基督面前说，我需要你，我需要。这是缺乏信心。各位弟兄姊妹，缺乏信心让我们追求物质享受，放纵情欲，对贫穷的视而不见。缺乏信心，因为我们必须信靠基督，他比一切都好。基督的充足供应和满足胜过所有的一切。当我们祈求基督让我们摆脱这些东西的捆绑，开始像他爱我们一样去爱人，我们该如何舍弃我们的财产，以行动帮助各国的穷人呢？当基督掌管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做到。我们需要凭着信心靠着圣灵让他掌管我们的心，我们需要他在我们里面动工，这是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生活，牺牲一切所有，为了在世界各国荣耀基督的唯一方法。让基督彻底掌管我们的心，这是生发爱的信心，这是唯一的方法，可以让你开始向坐在你隔壁的同事传福音。你知道他们需要福音，但是你害怕胆怯，你需要基督在你里面，你需要基督给你勇气和爱心，战胜你的胆怯，说，是的，我想要和你分享福音。基督改变了一切，这种自由的生活是凭着信心，靠着圣灵，有盼望，有爱心，用无私的爱彼此服侍。所以，你看到了，我们是如何误解与扭曲这种观念。基督徒的自由要凭着信心，靠着圣灵，有盼望，有爱心地活出来。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